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赐下你的同在，带领孩子这个软弱的仆人按照的心意来传讲你的真理啊，让我们讲的与听的同为你的真道来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当求上面的事。那我们哥罗西书呢讲到了一半，这个当求上面的事是保罗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呼召，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命令。前两章保罗讲了很多的基督信仰的真理，基督耶稣的身份和保罗他自己蒙召，还有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和挑战。那么三章开始呢，这四节经文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旧的生命转向新的生命，从地上我们的眼目转到天上去。那中心呢，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要专心仰望神，追求上面的事，以基督为中心，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那上周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洗礼，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合一，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好，我们看接下来第一节，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就是我们第一部分，重生是与基督真正的联合。那保罗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保罗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洗礼，我们信主，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我们受洗的意义就是归入基督的死，同时也借着从水里上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融入基督，与基督合一。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生命。一方面是我们披戴基督的义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在世上为主耶稣做生命的见证。也就是说，保罗他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就是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也是要效法基督，活出荣耀基督生命的人。这就是保罗他给出的复活的意义，也是我们过复活节的意义，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永生的盼望。那这样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当求上面的事。真的信徒，我们一定要专心追求天国的事。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呢？我们这里边呢，首先要有一个清楚的定义。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上面指的是什么，是哪里。可能大家会觉得这还用问吗？上面当然就是天上了，就是天堂嘛。当然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天上的。其实保罗在这里边说的非常的直接，也很简单。上面是哪里呢？他就是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英文是 Where Christ is， 意思就是说天上上面就是耶稣所在的地方，不但主耶稣在那里，而且呢父，我们的父神也在那里。所以求上面的事，也就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求神的事，求我们主的事，这样的说法没有问题吧。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些事情和天国是很类似的，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他讲到的时候，常常用地上生活的小事来比喻天国。 大家都很清楚是吧？主耶稣讲撒种啊、打鱼啊、牧羊啊，甚至洗手啊、吃饭这些小事情来比喻天国，从小中见大。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呢效法基督，我今天也学习主耶稣一次，用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来理解求上面的事。大家经常看电影啊、电视，其实生活当中也有时候出现这样的一种情节，就是当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如何来做的时候，我如何选择，我很发怵，不知道如何来选择。这时候呢，会有人悄悄地告诉你，上边的意思是什么？上边的意思，然后呢，你一下子好像就茅塞顿开，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抛开是非对错，上边的它的对与错不管，这个意思就是说，上边的人他的意见很重要，他的希望很重要，你要看重上边的意思。那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打工，如果你不理解不明白老板的意思，总是跟他对着干，估计你也干不长，对不对？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老板，我们上边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 Lord 主人。那仆人对于主人来说，就是完全的听从，一切以主人的意愿出发，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主人满意，是吧？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的意义就是荣耀基督，荣耀神。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审判，其实也是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对吧？什么是忠心呢？就是忠心于神的话，听他的话，按照神的话，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去侍奉。这个求上面的事，这个求是 seek， 是寻求，是探寻，不是祈求。所以这个词呢，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人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二节就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主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是吧？人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非常强调人的心，人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在筹划什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这一切都要和上面连起来。那和上面相反的呢，那就是地上的事，这个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人的关注点，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优先的选择，不可能是两个同样地位的。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地上的这些的利益。主耶稣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同时爱主又同时呢还爱世界，两者不可以同时的。而且呢，主耶稣也不接受，神不接受这样的人的。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要优先求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31节这里边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就这些东西就是你们需要的这地上这些东西。那这里边呢，这个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是这个词，原文也是一样，英文也是一样，是 seek， but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就是他的义，就是公义。那这边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上面的事就是神的事，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在求上面的事？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盼望是永生，是天国。那我们在地上还是要生活的，是吧？ 我们在地上生活要怎么来做呢？是我们静静的等着主耶稣再来？那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大概率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主耶稣再来的，尤其我们现在这些60后以上的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保罗他说的那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了，那我们就是等着回天家，是吧？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来做呢？算是求上面的事，求在寻求神的事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而不是无所事事，傻傻的等待，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两手空空见主面，那样的话我们会羞愧的。我们要带着我们的果子，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来朝见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他不喜欢懒惰的门徒，是吧？那个把1000两银子埋起来的那个人的结果是什么？主耶稣吩咐人把他丢在外边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落入这种看似属灵的陷阱，什么都不做，好过做错了。那有没有可能做错呢？如果我们是一属神的人，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不存在这种问题的，不可能做错的。我们按照主耶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去传福音，不可能错的。最不好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工作果效比较差，但是不可能错的，方向一定是对的，因为有圣灵带领我们，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保证。在约翰福音的7章17节，主耶稣这样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主耶稣这句话呢很重要，主耶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立志遵行神的话，就是他下决心要听神的话，那他就会能够知道，听到一个人讲道，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人的讲道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是凭他自己随便讲的。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他忽然变聪明了，他能够有分辨了，而是因为圣灵会提醒他，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神的应许。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定义遵行神的话呢？啊，这个心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谁来决定呢？这个当然自己是知道的，当然神更清楚。也就是说圣灵按照我们的心智，按照我们的心愿赐给我们感动，能够让我们能够分辨这个人的讲道他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这句话里边，他这个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是把神的国和神的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神的国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一个理想的蓝图，所谓的乌托邦的理想，神的国是一个真实的信念，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他的国的一个中心，就是公义 righteousness， 这是神的国的诉求的最重要的诉求。那当然神的公义的标准是在神那里，不是世界上以为的这种公义。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有大量的圣经的证据，我跟大家举几个圣经的例子。在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接着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接着第16节，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我们看这个短短3节经文里边两次提到了公义，因他的公义我们得以高举。所以大家想想，一个房子如果没有根基能够立得住吗？那神的国神的宝座 就是公义，所以可见这个公义是多么的重要。另外还有一样的同样的类似的经文，在诗篇的九十七篇的第二节，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但还是他的宝座的根基就是公平和公义。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那公平和公义，公义的表现是什么？神是烈火，神会烧灭仇敌的。那当今世界把我们的神描绘成好好先生，只有爱，只有怜悯，只有恩典。但是圣经是很平衡的，圣经一方面强调神的恩典，另外从来没有抹杀神的公义的要求。这是这个时代对神的一个错谬的一个理解。就比如说现在我听到有人说神不喜悦战争，神不听这个发动战争祷告，否定了一切的战争。但是呢，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而且呢神亲自告诉以色列人去征战，而且他替以色列人征战的。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自己就是战士。所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正义的战争就是合乎神心意的。神让以色列人进埃及，进迦南，这个消灭了很多的这个迦南七族的这些人，是不是？而且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击杀列国。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会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身上是溅满了鲜血的。所以说我们要明白神，神是很丰富的，不只是有怜悯有慈爱，他也是公义，他也是烈火。神的属性有很多，但是排在第一的永远是他的公义。如果我们有兴趣去查一下，现在很方便的，公义这个词在圣经出现了太多太多次，而且呢很多的经文都把公义作为神的最看重最终极的诉求。有一节经文大家应该都会背的，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看这里边告诉世人神到底要什么，第一个就是行公义，然后是好怜悯，是吧？这个顺序不是随便的，不是随随便便 random 把公义放在前边，而是有神的旨意在里边的。另外一处经文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也是非常重要。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六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那这里边讲的就是父神凭公义呼召召主耶稣，让他成为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这里非常清楚，就是讲的主耶稣，只有他是我们的中保。那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神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呼召主耶稣呢？凭着公义，按照公义的原则。那主耶稣的死也是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的。父神是按照公义来呼召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父神为了这个公义的要求，甘愿让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人，成为卑微的人，受尽屈辱苦难，并且最终为世人而死。可见神是多么的看重他的公义。那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神看重的东西我们也要看重。神看重公义，所以我们也应该看重公义，这就是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合一。 我们也应该竭尽全力去追求公义，去维护公义。这个就是上面的事，就是神所让我们做的事，就是上面的旨意，上面的事。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求上面的事，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公义。那当看到不公义的时候，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意志去行事，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聪明。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C9法案，我们教会去这个抗议了。那我也听到有人说没用的，这个世界就是败坏的，你抗议过一段时间还会通过。我同意，是的，而且呢我们的抗议很可能就没有任何作用的，现实证明也确实这样。但是因为没有作用，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不作为吗？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用，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讨神的喜悦，这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行为神是知道的，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也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做的这件事情的结果，而是我们这个过程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个结果是神在掌管的。但是你的选择是决定你的在神面前是不是蒙悦纳，其实也代表了你和神的关系。如果神想让你做的事情你不做，那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们需要求上面的事，我们也需要按照神的感动，按照神的旨意去真的去做。如果我们没有求上面的事，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那结果是什么？我们看保罗这里边的语气是很绝对的，我们老老实实的按照圣经来讲，我们不过度的来解读圣经，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把神的话把它模糊化，把它模棱两可。保罗这里边没有说你们可以求上面的事，保罗这里边是必须，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断然的命令的语气，所以说这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命令，意思很清楚。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信徒，与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你就应该求上面的事。那反过来讲，假如你没有求上面的事，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跟随基督，效法基督，寻求公义，那你就没有重生，就是这个道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很严重的事情。我们求上面的事，是我们重生得救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表现。与基督联合就是想基督所想，做基督想做的事，这就是求上面的事。那下边的事是什么呢？下边的事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地上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需要，地上的事，工作，钱财，成功，娱乐，还有我们的烦恼，地上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向下拉的一个重力，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神的上边拉下来，让我们回到地上。但是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得胜吗？我们能够抵御得住这样的一种拉力吗？能够做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新生命与主一同在父里面，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乃是神。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已经死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我们理解起来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不是矛盾，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死了就是死了嘛，就没有生命了，是吧？接着又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还有生命。那死了的人怎么还有生命呢？显然保罗这里边讲的，我们死了的不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而是我们老的旧的生命， 死去了，我们新的生命重生了，新的生命是和基督一同在父神里面。那我们老的生命是死去了，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我们好像每天还有很多的挣扎呢？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与我们的肉体征战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困惑，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困惑，我们的老的生命到底死了没有？如果说死了，为什么我们有非常真实的感觉到这种挣扎，好像我们仍旧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死，但是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保罗说了你们已经死了，我们如何来理解这样一个疑惑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就和我们的得救和成圣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的老生命的死是一个事实，否则就不叫重生，对吧？重生首先要死掉才能够重生，对不对？既然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那就真的是死了，这是一个完成的动作，是神完成的，是圣灵重生了我们。但是我们又确实还活在我们的老的肉体里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我们从睡里上来并没有说我们身体现在改变了，变成一个新的身体了，没有，对吧？我们还活在旧的身体里边。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人的理性来说看来是一种这个矛盾，其实呢也是不是矛盾的。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从地位上，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旧的生命已经死了，但是呢我们又实实在在的仍旧活在过去的身体里边。那成圣的过程呢，就是我们通过得胜自己的肉体而被神建立起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像基督。这个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和自己肉体征战的过程。那旧人的内涵非常多的圣经的教导，我们老的生命有很多的，有骄傲，有嫉妒，是吧？各样的邪情私欲。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些老的生命的一些表现。我们一直的都在这个鼓励弟兄姊妹，尤其我们的会友加入会友委身教会，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侍奉。但是呢我今天在这里边想提醒大家，侍奉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侍奉建立我们的生命，侍奉它是一个途径，不要把侍奉看为一个中心。因为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发生，把这个侍奉看为中心会让一个人枯干的，英文叫 burn out。 包括有的牧师我亲眼看见的 burn out 就是倒下去了，枯干了，没有力量，甚至离开信仰。所以说我们任何的事情都不能作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中心是神，侍奉中心也是神，不能把侍奉高过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说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有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就是他的忙忙碌碌不是真正的为了神的国神的义，有些的忙碌可能是出于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些的愿望。我确实在教会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呢有的人在世界上得不到满足，那就来到教会，教会里边可以得到满足，教会里边还有属灵的光环，不知不觉的呢就其实落入了自己的网络里边。那我最近和一个牧师聊天，他就讲起来现在的教会的一些的活动，华人教会新人教会都有的，我也在这个网上看到过这个春节的活动，唱这个世俗的歌曲，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边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追求这些的东西的中心不是神，不是耶稣，是人的肉体的情欲，是拜金牛犊。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边侍奉，我们要常常反省，包括我自己，我们做神的工人，我们要常常的反省自己，也互相的守望。那我们侍奉的中心是什么？千万不要偏离，偏离到以这个事工作为中心，而不是神。做这个侍奉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荣耀神，不是荣耀个人。我们侍奉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清楚，那神呢比我们也更加的清楚。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反省我们自己，我的老的生命是不是在不知不觉的在影响我，甚至来引导我做任何的事情。那我们要看我们属灵的生命和这种旧的老的肉体的生命之间的征战，我们要靠神来得胜的。因为旧的生命是生命力很顽强的，我自己是有深深体会的，我自己也有旧的生命的东西，这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可以说一生都要和肉体征战的。在箴言里边有这样一句话，16:32，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制服己心就是胜过自己，胜过自己的欲望，胜过自己的骄傲。在这个箴言的作者这句话呢，在他看来比攻取一个城池更难更重要。那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一个人勇士勇力过人，但是呢如果他不能够得胜自己的怒气，那他是一个失败者，是吧？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呢，我们也是需要不断的来与自己的旧的生命这些的性情来征战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个性影响了我的侍奉，影响了我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我就要反思。也有的人呢在教会侍奉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的矛盾冲突，很容易就这个说出一些不合宜的话，伤害到别人，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瑕疵，我们需要来对付的。我今天讲这些话呢是一个 general 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对号入座，想哎这个是谁是谁，我们听到为自己听好不好。我讲这话其实也讲给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的性情，老的这个问题。那在中国有一句话就是有钱就会任性，是吧？那是有资本，但是呢在教会里边，因为教会里边有爱，所以呢在教会里边有时候可以任性，不需要资本的，就可以利用神的爱，利用弟兄姊妹的包容，就可以去任性一下。但是呢这样的任性呢对个人其实是非常大的伤害，对教会的健康也不好。所以呢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智慧，来合一的看待自己和教会的关系，看待自己的侍奉。教会是弟兄姊妹属灵家，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做任何事情呢要寻求神的旨意，圣经是绝对的唯一的标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多祷告多沟通。圣灵在神的家里边不会只感动一个人的，大家是同感一灵。如果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和所有的大家呢都不一样，那我们要反思的是自己，而不是说别人怎么都这么不属灵啊，怎么都好像都不理解我，是吧？我们都有圣灵，都有同感一灵，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看见，我们就感谢主。有一句话叫铁磨铁磨出刃来，这句话呢有人用在这个在教会当中，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因为我们都不完美，其实呢都是蒙恩的罪人，是吧？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摩擦，一些的 张力，甚至会产生一些的纠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有圣灵，圣灵帮助带领我们。教会就是成就生命的，我们在彼此的互动当中，彼此的扶持帮助，互相成就生命。千万不要把弟兄姊妹看为仇敌。那我今天讲这话，有可能有的弟兄们听到又不舒服，也不要把我看为仇敌。我相信神感动我讲这些话，也是为了爱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每个人反省我们自己，那这些都是正常的旧生命的一些特征。那另外呢，我还再讲一个旧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嫉妒。其实嫉妒的本质啊，就是骄傲。凭什么他比我强，是吧？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应该为别人比我强不是嫉妒，而是感谢主给他这么多的恩典，给他这么多的这个恩赐。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知不觉的会对别人产生嫉妒，但是呢，这种嫉妒其实呢，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一种伤害。而且嫉妒这种伤害呢，是对自己的灵命和身体都是伤害。在箴言的14:30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是骨中的朽烂呢，这个嫉妒是伤害人的身体的。箴言的27:4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这个话说的非常有智慧。嫉妒这个这种气氛，这种对身体的伤害是抵挡不住的，比愤怒，比这个怒气更伤害人，伤害人的灵性，伤害人的身体。那圣经里边有一个人物，他就是因为嫉妒，最后导致很大的一个损失，就是扫罗。扫罗的高丽不是百姓高丽他的，是耶华高丽他的，是耶华让撒母耳高丽他。我们看这个过程，是吧？但是呢，后来他的失败地方就是嫉妒，非常的可怕。因为交鬼被神彻底的弃绝，不但他死得很惨，不但他肉体死了，而且呢，他也没有了救恩。所以嫉妒是害死人的，这就是肉体老的生命对人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可怕。那另外呢，我还想再讲一个，就是赞美表扬，其实呢也是对人的试探。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被表扬以后，我们就会很容易就会引起骄傲。有的弟兄姊妹在表扬一个人的时候还说啊，求神保守他的心，不要骄傲。其实我们既然求神保守他的心，不要骄傲，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试探是放在他的面前了。我们在教会里边以前经常是有祷告会的分享，是吧？其实我非常不喜欢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分享以后，大家争先恐后的去表扬他，称赞他，这个看起来大家很和谐。其实我说句心里话，我当然我有时候我也干这个事儿。说句实话，现在我看我要反省我自己的，不知不觉中就过了表扬的过了以后呢，会因为人是罪人嘛。其实有时候表扬是一种讨好，讨好别人其实呢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就是我讨好你了，让你喜欢我嘛。在箴言的27:21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称赞会试炼人，让人跌倒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那教会的讲台就是荣耀神的，不可以窃取神的荣耀。我们基督教的教会的传统，牧师的讲道不可以给鼓掌的，不可以鼓掌，因为鼓掌就是窃取神的荣耀。圣经当中的赞美都是指向神，在教会也一样，我们赞美对象永远只是神。因为人的罪性喜欢被称赞，喜欢窃取神的荣耀的。 有一个希律王是吧，他被群众称赞，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归荣耀于神，神就当场击杀他，被一个虫子咬死。我们看这个结果多么的可怕是吧。那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可能大家会不太舒服的一些的话题，其实这些呢也是讲给我自己的，就是老我就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生命成长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保罗他是我们的榜样，在哥林多前书的9:27，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大家看多可怕，保罗神大大使用的使徒，像他这样这么属灵的人，他都有这样一个危险，被弃绝的危险，何况你我呢？好，那讲了很多比较沉重的话题，那最后呢我想用最后一节经文第4节给大家，我们一同来从神领受神的安慰，我们的盼望就是将来与基督在永恒当中同享荣耀。哥罗西书3:4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When 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ppears， 就是基督作为你们的生命在他显现的时候。这句话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是把这句话给拆开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觉得这英文呢让我们理解起来更清楚，所以英文的这个语法呀，我现在喜欢读英文圣经，因为这个语法这个结构更容易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这里边很简单的 When Christ 就是当基督，这个后边的修饰就是什么呢？ Who is your life， 就是作为我们的生命的基督将来他的显现，更直接更容易理解。我们中文呢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没有那么紧凑，容易理解起来呢就好像有点分散了，好像是两件事情，他这个呢就是完完全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基督显现，这个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复活节带给我们的是荣耀的永生的盼望是吧。昨天我参加希望小组，我们的小组的就是分享大家对复活节的认识，你如何来看待复活节。当然我也做了一个分享，信主时间久的人，我们都会对复活节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动，时间越长我们这个感动越清晰。我们在西方，来到西方以后，我们一年有2个基督教的节日是吧，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但是呢往往人们好像更这个看重就是圣诞节，圣诞节的活动也最多。但是现在我们在教会时间生活长了以后，我们对圣经读得多了，看到主耶稣福音书里边记载他的受难，他的死和复活，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神让我们在地上所纪念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让我们纪念的就是他的死。主耶稣设立的圣餐的时候也是说的纪念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都在讲到他的死是吧。而且讲到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这样纪念他。如果圣经想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出生，很简单告诉我们就好了，他可以告诉我们的，但是呢没有，就说明神不在意我们知道不知道他的生日。主耶稣他的相貌也没有留给我们，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都有雕塑，所以说如果神想让我们知道他的样子也是很容易的。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因为怕我们拜偶像嘛，怕我们画耶稣像挂在家里边。 所以说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让我们纪念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复活就是带给我们荣耀的将来的盼望。那这里边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那前面说了我们死了是吧，这是我们老的生命，我们新的生命呢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和基督藏在神里面，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大家想想这两句话是不是又不一样呢？有点不同是吧。我们与基督生命与基督在一起，就是我们是我们，基督是基督是吧，只是在一起而已。但现在呢保罗说的更进一步，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但是呢更进一层，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更近了，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呢这个话我们一定要小心来理解，因为有的错误的神学认为基督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和基督生命完全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就是神了。所以一种说法就是基督他成为人是让我们成为神，这完全就是异端思想了。人就是人，神就是神，神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永远不会改变。但是这里边说的基督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乃是说基督他重生我们，重生我们就赐给我们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有基督生命的这个元素的，基督生命就在我们里面的。在以赛亚书的53:10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里边讲到他必看见后裔，是讲到他的后裔，就是我们，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后裔。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句话呢我们常常忽略掉，耶稣基督他是永在的父，就是他是我们的，他生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所以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属灵生命里边就是基督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努力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保罗他这里边说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是我们将来要与基督同享荣耀。但是呢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让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基督生命。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基督再来的情景。那我们看一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假如现在来了，那我们都属于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那在之前那些殉道者，那些真正的信徒之前已经与主在主基督里睡了，就是真正的信徒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先复活。然后呢就是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永远同在。这就是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将来那些还存留的人，他们是首先改变，然后呢和那些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耶稣相遇，就永远和主同在了。这就是在永恒当中与基督同享荣耀。那这个复活以后的生命就不会再死了，这就是得胜的死亡，永远的荣耀的生命。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复活节的意义就在于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我们因着信他，在他里面也和他将来要一同复活，一同在永恒当中享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多么大的安慰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享这样的荣耀呢？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保罗这一段话让我们要求天上的事，求天上的事就是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一个明证。 将来主耶稣基督看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有没有真的是与他一同复活的人。那如何来真正的实现这一点呢？那要靠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效法基督，跟随基督，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受洗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了，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诱惑迷惑。让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荣耀基督，将来能够配得将来在永恒当中荣耀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你是何等大的恩典，你来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在地上为你来传福音，让更多人来信主。我们不但我们自己有永生的盼望，也让我们的生命发出馨香的基督荣耀生命之气息，能够感染，能够为你来做见证，带领更多的人来蒙福认识主。求主使用我们，在地上追求公义，行好怜悯，按照主你的旨意，按照主你的心愿来荣耀你的基督圣名，为你来发光，成为荣耀的金灯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